不管是打电话来或者是写 LINE 这些，如果你知道说教会其实有的人是跟你同名不同姓，你一定要连姓都写上去或报上去。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传播是联络他写他的名字，他以为是另外一个人跟那个联络，他说不是我，应该是另外一个人。好，所以冠上你的姓会对我们更方便，谢谢。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以赛亚书中的救恩，请我们看以赛亚书26章1到4节。以赛亚书26章1到4节，以赛亚书26章1到4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国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神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成全了救赎大功，所以就设立了一个救恩的城墙。所以一个人他真心信靠耶稣，他就被神称为义。这种守信的义民，他们就可以穿过这个城门，进入这个坚固城。那你进入这个坚固城以后，我们要天天用信心与神连结，每天一样继续用信心领受这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这里提到这个名词守信的义民，我想那个意思是这个人他要坚守对神的信靠，他要好好守住所信的道，所信的道。那一个人信耶稣重生得救之后，一定要认真聚会。你知道那些不聚会的人很容易落入仇敌的陷阱，这就是为什么有好些基督徒后来你会发现他的灵性怎么这么糟糕，甚至陷入最终有外遇，常常是从他轻忽聚会不聚会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的另外一半他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根本就不聚会，你要特别为他祷告，因为这种不聚会的基督徒是特别被魔鬼喜欢的。魔鬼很容易撒布下网罗在他身上，就网住他。所以守信的义民，他怎么样守住这个信仰，就是他会忠心聚会，继续领受神的道，跟众圣徒一起追求主。所以我们一定要趁台湾还有平安的年日多聚会，趁着你还走得动多聚会，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你要出门很困难，你再想要来聚会已经没办法了，心有余力不足的。另外呢，我觉得一定要学习每时每刻艰辛依赖神，就是要学会从早到晚你知道自己的软弱，你要天天抓住神倚靠神，这样神会保守我们十分平安，不会中仇敌的诡计。二战时期英国的首相丘吉尔，他有一次等专车送他回家，左等右等他等不到车，只好徒步走回去。等他走进靠近住家附近的地区，嘿，他发现怎么这个警官是面目全非啊！原来等车期间，德军发动突袭，住所早就被炸成废墟了。原先他还心里头有一点抱怨部署安排不利，现在发现自己躲过一劫，他的心境大变，转而感谢部署呢，感谢神。感谢神保守他十分平安。所以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永久的磐石，我们要坚定的站上去靠上去，艰辛依赖神，不要抱怨发现一些事情背后有神的美意，不要抱怨，凡事谢恩。我们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他必保守我们十分平安。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6章8到9节，以赛亚书26章8到9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就是你那颗纪念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 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因为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
好，因信称义的人，他进入这个救恩的墙内之后，他要花时间学习安静等候神。接着这样安静等候神，你学习安静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这样才能让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实际的成就在我们身上。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成就了，但是还是需要借着人降服于圣灵，跟神合作，才能够让耶稣所完全成就的这个灵魂体的全备救恩实际的成就在我们身上。在这里特别提到，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神可想完全得着我们，可是我们是一个很不完全的人，所以神需要用他审判的光，就光照我们，让我们发现自己里面还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不讨神喜悦的地方，那我们愿意交给神，让圣灵来治死他。有时候神也借着人的话来光照我们。也是有个年轻人，他去书店买书，他问店员说，你们这儿有没有一本叫两周致富的书？店员说，有的，我们还有一本相关的参考书，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年轻人说，什么书？店员说，那本书叫刑法入门，就刑法的法，刑法入门。你知道贪财是万恶之根，有的人他贪恋钱财，他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我们在神行判的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那个意思就是神在地上的时候就光照我们，炼净我们，好叫我们这个人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无可指责，可以越来越像神。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欢喜快乐坦然无惧的迎接神。所以为着那个永世的好处，用为着永远的益处，神会在地上的时候用他审判的光显明我们内心的问题，或者我们生命的破口，或者是我们身上的瑕疵，我们就跟神合作一起去改正这个问题。有一个社区大学，他有一门课，那个教授出了一份作业，要求学生在一周内对自己亲密的人说出我爱你这句话，而且来分享心得，而且说话的对象必须是你很久没有说过这对他说这话的亲人。哇，这份作业就难倒一个学生，因为他发现符合这个原则的说话对象是他的父亲。他跟他父亲吵架已经5年没有跟他父亲说话。这个学生遇见这个作业之后，内心挣扎，整夜呢睡不着，后来还是鼓起勇气来打电话给他父亲，告诉他父亲说，我想去见你，而且他在路上就祷告说，最好是父亲出来开门，这样他就可以直接说我爱你，然后就走人了，就把作业做完了。因为他怕如果第三者在场，自己可能没有勇气说这句话。到了家门，哎，果然是他父亲来开门啊！他就鼓起勇气说：“爸爸，我来呢，只是想要告诉你，我爱你。”听到这话，他父亲变了一个人啊，表情呢由原先的严肃转为柔和啊，脸上的那个皱眉头也消失了。他点头说：“我也爱你。”立刻他父亲眼角泛起泪光，他就来抱住他的儿子，父子就相拥而泣。所以学生长久以来的心理的压力消失不见了。过2天，他的父亲因为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所以这个学生很庆幸自己及时说出了这句话。所以让我们依从神的光照来行事，继续在神行审判的路上等候神。在这里提到说，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这就是一种等候神的灵。等候神的灵不是一种好像懒懒散散无所谓，不是的，那个等候神的灵就是里面的灵 切切的寻求神。那么切切寻求神，我们领受神的光照，我们在世上就要学习公义，要学习公义，学习遵行神公义的律例法则，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继续看26章19到20节，26章19到20节，一起来读。死人要复活，
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啊，要兴起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我的百姓啊，你们要来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石，等到愤怒过去。
好，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或者翻译成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当那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兴起成为不朽坏的，那个时候地要交出死人来，而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要变成不死的荣耀身体，我们这个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必死的变成不死的，死就被得胜吞灭了。那么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之前，主耶稣就是借着圣灵，借着这个复活的大能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要来改变我们，要来刚强我们。所以神呼召他的百姓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那个意思是进入里面的内室，把这个世界的喧嚣关在外面，我们进入里面去隐藏片石，去与主相亲。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会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那么今天是神在全地做工的日子，也是神在全地施行审判的日子，所以神呼召我们隐藏在内室，跟主有亲密的连结，等到那个愤怒过去，等到主再来。这个内室就是指着我们灵里面深处跟主约会的地方。雅各1章4节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他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所以内室是一个享受主的爱情的地方，内室是一个以主为乐的地方，内室也是经历主复活大能的地方。我们呢，爱慕主耶稣自己，所以我们要称赞主的爱情，要称赞主的爱情。C.S. Lewis 这样讲，他说，我想我们之所以喜欢赞美自己所欣赏的事物，是因为赞美不仅表达了我们的喜乐，也完成了我们的喜乐。如果一个受造的灵魂能够充分去倾慕，就是去爱慕神，去爱并享受万物中最有价值的那一位，并且时时将这份喜乐完全表达出来，那么这个灵魂就会置身于至高无上的幸福中。我发现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最容易了解基督教有关天堂的教义。所以天堂就是在那里充满了对神的赞美，每个人都可以在那里享受神的同在，神的爱的一个地方。而今天在地上，我们在内室就预尝天堂的滋味，我们在里面就可以享受到那个天堂的幸福平安喜乐，因为天堂的主跟我们同住，他住在内室里面，所以你随时随地一有空就可以进入里面的内室，把世界的喧嚣关在外面，让主耶稣爱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可以自由的运行在我们身上，致死我们的己生命。你一定要知道，单独与神同在，这是一种向己死掉、向主活的过程。很多人他们没有 留意到这样的事情，他就是褚遂莹忙碌的工作，他想要借着工作上的成就让自己好像觉得拥有什么。可是当他离开这外面的一切的时候，他进入那次去与神同在，他发现他里面很空，他发现内心的孤寂还有贫乏，他很不愿意面对内心这种真实的光景，所以他就更不想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不，当人发现自己里面空虚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对，我需要追求主，我需要来得着主。雅各一章四节说，王带我进了内室，所以回到里面是要向王降服，要听从万王之王耶稣的呼召。不管你自己感觉如何，每一天你就是要花时间进入内室，要关上门，隐藏片时，在那里仰望王，注视王，倾听王。有一个古代的教父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人，他住在殿中，魔鬼就来跟他说，你离开这里，这地方属于我们。老人就跟魔鬼说，没有一个地方属于你们。是魔鬼就抓住这个老人，一直要把他往门外拖，拖到门口，老人就抓住门框大叫道，耶稣救我。他一喊耶稣救我，魔鬼就立刻逃跑。然后这个老人就开始哭，主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哭？老人说，魔鬼竟然胆敢抓住一个人，而且这样对待他。主说，那是因为你不警醒，只要你一转向我，你就发现我一直与你同在。所以很多人他没有过一种警醒祷告，随时随地仰望神，用信心与主连结的生活。所以一旦他进入内室，他也很容易分心，他很难关上心门，他的思想很复杂，想到很多事情，那因着思想上的搅扰，他就感觉不到主的同在。可是越是有这种情况的人，越是要花时间学习回到里面去单独与神同在。其实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忙碌的工作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在征战的时刻，神与我们同在，在老我跟新我斗争的时刻，神也与我们同在。所以主跟老人说，只要你一转向我，你就发现我一直与你同在。所以单独与神同在的秘诀，就是你一直用信心仰望耶稣，注视耶稣。有时候虽然你忙外面很多事情，但是你的心仍然仰望神，注视神，倚靠神。当你有机会放下外面一切的时候，你仍然仰望神，注视神，因为你可以暂时放下外面一切，你可以忘记其他一切事情，你就整个人消失在耶稣的同在中。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那么你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的时候，这里说，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那个意思就是说，圣灵的甘露会滋润我们的心田，那个主复活的大能会触摸我们，更新变化我们，会修剪炼净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所以印度的德雷莎修女她这样讲，她说，每天花一个小时敬拜主，并且绝不做任何你知道是不对的事，你就会活在对的光景中。他说，多结果子的秘诀，就是你跟主之间有一个很真实亲密的相交，像约翰一书一章一节说的，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我们真的可以在里面亲眼看见主，用灵眼看见主，我们的手好像可以触摸到神的同在。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三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要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
好，那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每当国家有危机情况发生，那些君王还有神的百姓并没有想要转向神，向神求帮助，他们总是骑马奔走去寻求外邦的援助，似乎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做一些什么才有安全感。所以神就任凭他们骑飞快的牲口奔走，结果就是仇敌也在后头飞快地追赶他们。那到底得救的道路是什么呢？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转向神，安息，安静下来。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在英文扩大版圣经呢，他把这一节经文这样译翻译，他说呢，转向我，安息在我里面，你将会得着拯救。安静下来并且信靠，将成为你的力量。所以你东奔西跑去求救兵，只会消耗力量。不要急着解决眼前的问题，先来转向神，安息在神的同在中，让你的灵魂体得拯救，得享那个自由的荣耀。安静下来，安静一会儿，有时候你会发现，哎，神做工。几十年前，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用手机，有个傍晚曹牧师正在处理一件事，忽然他接到一个姊妹的电话，他的小儿子玩烫衣板被夹住，他发现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闭了气昏迷了。然后他自己给他做了急救之后，虽然恢复了呼吸，但是仍然昏迷，就赶快要把他送到这个林口长庚医院。放下电话，通常遇见这种事我们会立即过去的，可是那天曹牧师安静下来，觉得他要先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好，他心中继续为这个孩子祷告。过一会儿他妈妈又打电话来说，孩子已经转到荣总去了。曹牧师就觉得应该去，该去荣总了。事后回想，如果我们两个人就一起都要去长庚，你知道遇见塞车傍晚，而且会扑个空，对不对？而且大家都不用手机，也不知道他又转到荣总去了。感谢主，后来我们去了离教堂很近的荣总。那我们到达的时候，孩子还是昏迷哦。我们祷告几秒钟之后，哎，那个孩子就睁开眼睛醒了。他读小学中高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跟他妈妈讲，他说：“你记得那次我昏迷的事吗？”他就开始讲那一天的事，他说他怎么样子看见医生来处理他的问题，又看见牧师夫妇来替他祷告，然后他就醒了。而他所描述的跟当时的情景是相符的，所以这个孩子认为他当时其实已经到了主耶稣那里，主耶稣也让他看见一些那个属天的事。他跟他妈妈说，是牧师的祷告使我复活的。当然我们没有使他复活，我们相信不过是主要做工，刚好安排我们在旁边就是了。所以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我们一定要学会随时随地回到里面仰望神，等候神，整个心要归回安息，求神救我们脱离那些急躁跟慌乱，我们灵里有安息才会动静合宜。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 要不时的跳出你正在做的事，或是你正在尽责的事，偷偷的回到里面跟耶稣约会一下，看看耶稣、敬拜一下耶稣，等候他一会儿，几秒钟而已，不会耽误你外面的事情、安静等候神，全心信靠神，仰望神、你把自己真的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的能力要取代我们天然的力量，使我们重新得力、所以不是我们在等候神，其实是神在等我们安静下来，侍立在他面前，他要向我们施恩。所以你知道，安静等候神，就是你来到神面前，白白领受神一切的恩惠。这里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且这里讲一句话，他说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公平的神，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耶和华是有规律有法则的神。那他所设立的规律跟法则，就是十五节得救呢，就是在乎归回安息，你要遵守这个法则，归回安息，你才能够得救。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或者说得力在乎平静信靠，你一定要安安静静的信靠神，才会重新得力。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你多多等候神，你就多得着力量；你少安静等候神，就少得着力量；你不安静等候神，就没办法重新得力。我知道许多人他学习安静等候神的过程当中有艰难，有困难，但是只要坚持操练下去，坚持操练下去，你在喜安堂你追求的日子越久，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安静等候神，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亲密，也容易听见神微小的声音。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主的微小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特别是你面临困苦艰难的局面，面对抉择的时候，更不要放弃安静侍立在神面前的态度，不要停止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一定会有一个时辰来到，你的教室不再隐藏，神会向你显明他的心意，一切都会明朗化的，神会帮助你走在他所定的正路当中。神最常借着圣经对我们讲话，比方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所以我们如果走在神所定的正路中，我们心中一定有平安的。如果有的人心中不安到甚至失眠，会不会神就是想要告诉你一些状况一些事情？有个弟兄，他在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机构上班，他里面常常感到两股力量不停地在拉扯，其中一股力量呢，把他拉向管理、做生意、市场、财务预算这个方向的工作；另一股力量把他拉向编辑跟写作的工作。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两种工作都做，他发现他都有办法做，都有服侍的机会，报酬也很接近，而且他也都乐在其中，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决定要做哪个工作。他身边大多数人建议他接下这个管理的职责，因为当时那个机构确实有这个需要。他就常常为这件事祷告，可他就是觉得他没有领受到任何清楚的引导。不过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开始注意到一个问题，他有失眠的问题。从表面上看，他确实有能力处理这个管理的压力，在各方面看来没问题，可是他常常失眠，有时候严重到整个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之后，他才注意到另外一件事。他发现他能够好好睡觉的那些日子都是在写作的时候。他发现他从事管理工作的那几天就会难以入眠。有一段时间他正好有一整个礼拜可以写作，然后另外一整个礼拜 是需要做管理的工作，他就发现自己在写作的那个礼拜呢，每一天都睡得像个小婴孩，在做管理工作的那个礼拜几乎都一整夜很难入睡，所以他立刻知道他里面没有平安，他应该选择做这个写作跟编辑的工作，这样他里面才会有平安，才会睡得着。因为我们不是机器人，所以神常常不是好像一个指示就一个动作，所以基督徒是需要留意过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你天天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你也学习在生活当中留意神已经写在圣经上的白纸黑字的命令，然后你就自然的往前行，自然的做每天你该做的事。哎，神有时候会让你不安，你觉得你应该暂停下来，我们觉得这个是禁止的原则，有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指引或感动，哎，我们就顺服。所以我在说，你只要致力于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在你的生活工作中你持守完全顺服神的心智，那么你会听见有教师告诉你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神会保守你走在正路上。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到十三节，请读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六到十三节。五十五章六到十三节，请大家一起读。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
好，你看第七节说，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什么叫做恶人？恶人就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计划，走自己道路的人叫恶人。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所以不义的人呢，就是充满了自己的意念的人，他需要学习除掉自己的意念，放下自己的想法，归向神，去明白认识神的想法，接受神的意念，以神的心思为心思，走神的道路，神必连续他，赦免他，引导他走在上好的道路中。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神的想法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神的意念神的想法是高过人的意念跟人的想法的。所以遇见一些不容易的状况，我们觉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学习改个意念，放下自己的意念，换成神的想法，用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哎，你就会发现整个情况不一样了。有一个阿兵哥弟兄，他在一个单位服务，有十个兵，他是大专兵，担任文书工作。在两年当中呢，有八个人要退伍，之后那八个人的业务都加在他一个人身上，再加上他自己原本要处理的业务，他一共要承担九个人的业务。虽然他没有很生气，但是感觉很不好，我想换了谁都不会觉得好过，从一个人的工作变成九个人的工作，而且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样的环境很不容易。 可是他是一个爱主、懂得学习的动弟兄哈。主提醒他要转换眼光哈，要换一个想法来想事情。好像神提醒他要思想主在他身上的恩典啊，因为这段当兵的时间呢，很多他认识的人是在外岛当兵啊，可是他呢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别人呢一个月才能回家一次，他每天可以回家啊，而且下班后还能够参加教会的服事啊，所以其实他的生命是喜乐的啊。所以我们如果懂得凡事谢恩，转眼仰望看见神的恩典，就不会活在苦毒跟怨言的里面啊。我们会发现其实神是有祝福的啊，因为神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意念、人的道路。还有在这里你会发现啊，先知用雨雪降下来滋润地土啊，使这个种子可以发芽成长结实的比喻，来说明神的话语能够像雨雪这样降下来在人的心田啊，成就神所喜悦的事啊。所以很多次我们聆听神的话语，我们是在接受神话语的种子栽种在心田，可是这个种子是种下去而已，对不对？我们需要继续用神的话祷告，继续在那里学习宣告神的话，遵行神的话啊。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这个生命的灵像雨雪一般降在我们身上，要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产生生命的果效，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发芽结实。有一个姊妹，她每到一年当中的某个月份，她的气喘就会发作，很多年都是这个样子。有一年呢，当那个气喘会发作的月份来到的时候，他在安静等候神，神忽然光照他说，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你老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啊？到这个月份你就等着气喘病来啊？你不是常常替别人身体得医治祷告吗？难道你不相信我能医治你的疾病吗？哎呀，那天神大大的光照他，提醒他，他觉得对，他就是老是觉得自己身体不好，老是觉得这个月我就是气喘会发作，他就是有这样的想法，才让仇敌有攻击的机会啊。所以那天他就到神面前悔改啊。从那天开始，他下定决心不再说自己是有气喘病的人，反而他常常宣告神的话，他说：“主，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你医治我一切的疾病啊。”我得着你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啊！因你受的鞭伤，我可以得医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的软弱，担当我的疾病啊！所以他需要这样一再的去接受神医治的应许，一再的宣告神医治的应许。所以神的话就好像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在他身上成就了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如果一个人他懂得遵行神的话，宣告神的话，顺服圣灵的引导，每一天都可以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啊。所以顺服的生活是最蒙福的生活，充满了喜乐啊。走在这条路上，好像大山小山跟我们一同发声歌唱啊，田野的树木也跟我们一同拍掌夸神的得胜。而且呢，那个人生中的荆棘不见了，长出了常青翠绿的松树啊，朝气蓬勃。还有呢，生命中的蒺藜也不见了，长出了，他这里提到说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为什么特别提到番石榴啊？因为番石榴是一种很好的水果，有维他命 ACE、B3、B6、同盟美甲，这么棒的水果。所以让我们除掉自己的意念，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切切地寻求神，这个就是等候的灵。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55:1-5，一到五节，55:1-5，1-5，找到了，一起来。你们
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 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不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召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当
好，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神呼召一切心灵干渴的人来买这个生命的活水，买圣灵的新酒，还有纯净的灵奶。不用花时间不用花钱买，但需要花时间买，就是需要花时间，花时间追求圣灵充满，花时间读神的话，还有留意听从神的话，就能够吃神同在的美物，得享圣灵的肥甘，心中可以充满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说，不要为那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接下来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主耶稣自己就是生命粮，活水泉是我们最大的需要。在我们的一生中，一直要把渴慕耶稣、追求耶稣、得着耶稣的同在摆第一，这样其他的一切都会跟着来，其他的一切会就定位的。如果一个人他把工作、服事、婚姻、交友、娱乐放在那个最优先的位置，做优先的考量，他就是在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要把耶稣摆第一。欧洲有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家跟宣教士，叫 Lilia Strutter， 他实在是一个把渴慕耶稣、把耶稣摆第一的人。他在临终前，他看见异象，他看见窗外来了一辆天堂的马车。当时有个朋友问他说，你看到很多美丽的事物吗？他说，是的，很多很多美丽的事物。所以他临终的话反映了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上帝不仅让他在临终前看见美丽的事物，更透过他的一生彰显上帝的荣美。他把耶稣摆第一，可是他是一个天才艺术家。荣耀的神呼召他去那个阿尔及利亚宣教，他就顺服就去了，去宣扬神荣耀的福音。当他做这个选择的时候，指导他的一位有名的画家叫 John Ruskin， 他说，这实在太可惜了。但是对于认识耶稣是无价之宝的人而言，会觉得追求耶稣、顺服主耶稣的呼召、服侍耶稣才是有永恒价值、有永恒意义的事，对不对？在我们中间也有好多艺术家神呼召他们在艺术的领域服侍，他们就顺服，他们也把他们所做的一切献给主。耶稣在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的家里，有个女人拿着装满香膏的一个浴瓶，她把那个浴瓶打破了，把所有的香膏、真拿的香膏都浇在耶稣的头上。有些人一样觉得实在太可惜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么昂贵的香膏相当于一年的工资，应该拿去做别的事，也许应该拿去救济穷人，周济穷人。可是主耶稣却称赞这个女人的奉献，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把生命、时间、心力都完全的献给主， 我们借着追求主、敬拜主、赞美主，我们顺服主，我们服侍主，我们都是在把那个爱的拿达香膏浇在主的头上，会让主心满意足。一个全所有奉献的基督徒，他所做的一切，也许有些周围的人会觉得是枉费，但主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刚刚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节，第三节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我们会看见神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的坐在宝座上，神要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应许没有应验在大卫肉身的身肉后裔的身上，是应验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所以神设立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做万民的君王跟司令。主耶稣他复活升天，他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把圣灵浇灌下来，证明以色列的圣者已经荣耀他。所以耶稣被举起来，万民都要奔向耶稣，要仰望耶稣，要追求耶稣，要倾听他，注视他，顺服他，继续不断领受无限量的圣灵。所以主耶稣已经取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成为万民的君王跟司令，连那个众天使和有权柄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如果我们也像这位万王之王，这位属天的司令完全降服，我们跟他有一个亲密的连结，就分享他手中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就不怕仇敌的攻击，仇敌胜不过我们的。我们来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到十七节，请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十到十七节。五十四章十到十七节，一起来。
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
十七节说，凡为你高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所以当你遇见人用各样的方法攻击你，他的诡计不会得逞的。当人用言语攻击你、伤害你、毁谤你的时候，你要在神面前你这样宣告，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我的，我必定他为有罪。好吧，我们再把经文打出来，我们再一起用这句话来宣告，但是把你改成我，好吧，一起来。凡为攻击我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舌攻击我的，我必定他为有罪。这是你的产业，对，是你从神所得的义。所以你行义，遵行神公义的典章，神一定会坚立你，使你远离害怕跟惊吓， 使你可以得胜仇敌一切的诡计，神也会为你伸冤。那么在这里他还告诉我们神的爱，神那么爱我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那个意思是天地会改换的，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永不改变，神的爱永不离开我们，他跟我们立平安的约，他要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十三节，五十四章十三节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儿女可以领受耶和华的教训，让他们懂得遵行耶和华的教训，才会有真平安。还有接下来他在描述神怎么样爱那些飘荡受困苦的被掳者，神要让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建造那个美丽的圣城。而你一定要明白，在新约时代，我们就是神所居住的圣城，我们就是活石，神要把我们这些活石建造成这个彩色的灵宫，用各样美丽的宝石建造我们成为圣城新耶路撒冷。十二节提到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女墙就是城垣，就是城墙。你知道那个城墙就叫分别里面跟外面嘛？好，我们都被救进这个墙里面，因为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说，称你的墙为拯救。好，所以耶稣就把我们救进这个女墙城墙里面，把我们分别为圣。还有十二节说，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赛亚书六十章十八节说，称你的门为赞美。所以我们常常赞美，我们就通过那个红玉的城门，可以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十二节还说，以宝石造你四维的边界，那个意思是神一直在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品格，使我们可以像耶稣。还有十一节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好，这个蓝宝石是根基，根基到底是什么呢？最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到十五节，好吗？第三章十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保罗已经很清楚跟我们讲，那个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而蓝宝石为什么可以蓝宝石形容耶稣呢？因为蓝是属天的颜色，所以神以蓝宝石立定根基，意味着我们在地上怎么样信靠耶稣，怎么样追求耶稣，怎么样顺服耶稣，会决定我们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在自己身上做那个建造的工作。那神渴望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那我们需要跟神合作，所以我们是利用在世的年日竭力追求耶稣，自己天天追求被圣灵充满，让神荣耀的同在可以占有我们，把我们这个人分别为圣，管理我们。我们可以学习通过那个赞美门，就是不住地赞美神，也顺服天上君王跟司令的谕旨，遵行神的旨意，随时随地回到里面去吃那个神同在的美物。这样我们就是在用金银宝石作为材料建造在我们身上的女墙、城门跟外郭。你知道启示录里头提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充满了神的荣耀，充满了神的荣光，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学习不要让忧虑进来，我们要活在荣光中，要行在神的荣光中。 常常充满荣光。那一天，如果我们生命的工程经得起那个火的试验，通过火的试验，我们必蒙主夸赞。所以求主建造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充满神荣耀同在的器皿，有份于圣城新耶路撒冷。那底下还有一些时间，一直到差不多12:35是很重要的时间，请你不要讲话，因为神的荣耀要大大的显降。我们要用敬畏神的心、专注的心、单纯的信心来迎接神荣耀的显降，更多被神的荣耀来充满。